请大家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好，最后一堂课我来收尾哈。啊，其实这本书大家自己看都可以看得懂了哈。那只是说，有些导师的这一生的经历，他遇到这些种种的事情，他是怎么去面对的，怎么处理的，怎么去按他的心的啊？那确实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一定会埋怨呐，哈，一定是别人的错了，哈。那导师都是说啊，自己啊，自己福德不足啊，觉得惭愧啊。那你看这一点，光这一点就高下立判啊。好，那我们在117页这边，内修跟外弘，好，那这。就从标题来看，这确实是一个转折哦，确实是一个转折。那当然看起来在大家都有课本吗？啊，是啊，哇，糟糕，那有讲义啊，可是人间佛教，可是早上有讲义啊。哦，糟糕，我以为大家都有课本。哦，那平凡的一生不是吗？气里气机，气里气机不是已经过了吗？早上不是平凡一生的前半部吗？哦，早上有讲义啊。哦，你们遇到开恩法师比较幸福，他会都会编讲义。那遇到我比较倒霉一点哦。好，那糟糕，那啊，你们用听的哈，啊，好好用听的。好，我以为哦，好，就是在这个阶段，似乎有一个说困难也好，说抉择也好，那早期都是在修学佛法嘛，哈。所以比较着重在内修，那接着到台湾之后，尤其更是到台湾之后，到底是内修还是外弘？那环境似乎也会影响这个决定，不过看来从这样后面看来，似乎是着重在外弘，必须要对外弘扬佛法，时局所限。那所以后来。就是导师的学友，很多学友都也散去了，各自走到各在一方。那导师也有去传戒啦，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去结缘说法，似乎外弘比较多。可是感觉导师没有忘记一件事情，自修内修。所以你看，他还决定放下一切外援，决定在这个嘉义的妙语南若，决定要闭关。这就是要自修嘛，哈。而且他期间在即使在讲堂、在善导寺，也一直怎样，也一直在写文章，一直在看经论，在写文章，哈。所以对他来说了，哈。虽然外物很多，但是却没有忘却这个内修。好，所以这边有一句话，一开始就是内修还是外弘。好，那眼培长老一直在问他。好，那导师说他回忆起来怎样，都觉得惭愧了哈，惭愧，而且他觉得这两部分哈，他一直在矛盾中，在困惑中。所以他说内修外弘怎样，两边都不着实。那
请问一下，你们的讲义有这个有补充讲义六个 page 的，是不是？那个应顺导师略传有吗？哈，好好好，好六页的哈，今天花的是不是？好，那早上花的嘛哈，那可能就是等一下在谈这个导师的著作的时候会有用到了哈。好，那如果等一下我说几年的话，哦，不过这一本主要都是著作的时间跟地点，哦，跟著作的名称，好，好，那我就跳着讲了哈。好，那这边说在台湾以前哈，导师来台湾之前，他主要是怎样？主要，哦，共住，跟学友住在一起，而且主要是怎样？内修、自修，哦，可以注重之间，共住的学友之间互相研讨佛法，好，他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他来讲怎样比较轻松，那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哦，他从香港来台湾嘛，哦，到了台湾之后就被事实所 逼迫，所以不得已为信众讲经说法，哦，好，所以也可以说开始外弘的生活。请问有带的几个举手一下，好，少数几个，所以我页数还是要念一下了，好，现在是117页。好，那当时啊，当时也就是请导师来台湾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士叫指导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指导，那指导他当然护持佛法，但是他也是反共的，也是反共，站在政府的立场，所以他希望导师能够讲经说法，主持法会，也写一些文章，那这个文章最好是跟反共有关的，那还有参加一些国际的活动，导师就去代表。好，那接着我们看118页了，118页。那当然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那指导就请导师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嘛，可是想去参加的人应该不少了，那导师占了一个名额，有人就劝他说，有人就劝导师了，那你如果不想去的话你就赶快辞退，可是导师也许他性格上比较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他觉得这样对指导会伤害指导，如果他辞退的话，因为指导一直要他去代表，那他觉得没有去的话会伤害指导，所以你看这个导师的心地其实是非常柔软，都会替别人想。 我印象了，我就是导师在这个我们那时候当学生，他会回来敷衍住几天嘛，曾经遇到几次，那住的几天过程当中，我们同学都会排班，去轮流帮忙照顾，那有时候刚好排到这个中午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导师的饭就先到嘛，他先到，他坐在那边，他的饭菜就先到，那我们两三个学生就坐在旁边另外的桌子，椅子上面，几乎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导师的饭先到，我们的饭还没有先到，他一定会跟我们讲，你们的饭呢，就一直会，他不会说，饿了赶快吃，但是那你们呢，你们的饭菜呢，那我们都一再说，我们的马上来，请导师先用，所以他从小地方，这个我刚刚讲说他会站在指导的立场来想，会怕会伤害他，那我们的跟他的这个相处经验当中也发现，他确实也是很关照别人，好，那这个接着这边118页说到福缘精舍，在民国42年9月成立，好，成立一个学团，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导师成立福缘精舍，他最主要的用意还是在内修嘛，让学友能够内修。
好，那你内修的，尤其在台湾，当时的经济不怎么样哈，当然就有什么有压力嘛哈，什么压力？经济压力哈，各位内行的哈，就会有经济压力嘛哈。尤其那时候新竹跟台北比较起来，算是偏远地带哈。尤其福岩在那个时候，在那个青草湖那附近嘛哈，那时候更是偏远。我记得我以前在那边读大学的时候，大概过了那个，新竹师范学院过去，大概就没什么人了。以前那个印象很深刻哈，都是马路都是暗暗的，没什么车子。好，那经济问题总是要有办法。好，所以这个指导知道导师福彦精舍哈有负担，所以每个月供养350块哈。350块在民国42年很大哈，民国40几年那时候的一个老师的薪水哈，老师的薪水我查了一下，大概250块，一个老师一个月薪水250，所以那时候是350哈。那以现在来讲，现在如果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概多少？好，我们算5万好了哈，5万除以250，200倍哈，所以那个金钱的价值的相差了哈，相差200倍。好，那除了这个350块哈，当时的币值，还有主持法会哈，那信众的供养，好。那导师也在42年哈，42年成立，9月成立福彦嘛哈，那9月的年底，啊，应这个啊这个信愿老法师邀请到菲律宾，好，那导师跟菲律宾还是很有缘分的哈，像各位应该听过一个妙清长老哈，这个也是，妙清长老其实是也是他们早期的这个学友，啊，那后来他的因缘就到菲律宾啊。好，那这边有这个，好，有一张相片了哈，有一张相片，就是当时哈福彦的相片。其中当然大长老不用谈了哈，各位如果有相片的话，各位我请各位有书本的，你看一下相片哈，相片的最前排最左边的一个小孩子，各位猜得出来那个是谁吗？相片的最前排最左边哦，一个小朋友，看起来是一个小朋友，小沙弥啦，各位可能猜不太出来哈，这个是净明长老，就现在圆亨寺的住持，净明长老，所以他你看很小的时候，他就，在福彦精舍，他很小沙弥的时候就出家了，好，好，那另外这边说眼别长老他在善导师当住持，那仁俊长老，就是导师的学友，在碧山岩。碧山岩应该是在台北北投是不是？内湖呀，还好，各位比我熟哈。好，那还有长觉长老，那另外旭明长老他继续在金色眼观哈。好，这个旭明长老各位知道他就是后来去印度朝圣嘛哈，结果在印度往生哈。不过接近。就导师等一下，后面也会有描述的，就是，这个旭明长老他的风格哈，那我的常住哈圣善寺他的老尼师哈，刚好他曾经读过灵隐佛学院，他们很奇怪，他们那一批哈，他们那一批人几乎每一个人对旭光旭明长老都是用这一支赞叹的哈。 都是暗战的了哈。那他们在描述这个旭明长老说，光看他在走路的时候哈，走路的那个样子，就是很认真在走路，啊，就走路非常的专注，非常威仪，非常好。好，所以第一点，这个从外表，哦，就让他们印象很深刻。那另外，这个旭明长老也非常的关心学生，哦，非常的用心关心学生。好，那有当时的有好几位长老，印海长老、妙峰长老、龙根长老、真华长老、幻生长老，哦，等等。我刚念的这几位长老，大部分都知道吧，都听过了哈。好，那在当时也成立了这个也一个很重要的新竹女众佛学院哈。那当然，新竹女众佛学院就是要教育哈，教育这个女众了哈。好，那在1947年哈，民国1947年，导师又到了菲律宾哈，所以他很常去菲律宾。那去菲律宾也被推举哦，哈，推举成为两个寺院的联合上座，就是这个不知道什么因缘了，就被推举成为两个寺院的联合上，就是住持了哈，当两个寺院的住持。好，那接着120页，好，所以导师常常在外面奔跑啊，奔波。那对内的领导修学，主要由这个旭明长老负责哈。好，那导师说，那时候有一个想法，为了福缘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跟讲堂分别的内修外弘，哈，相助相成，啊，可以长久的维持。好，所以，哈，这个当然大家知道嘛，然后面也会提到，导师建讲堂的目的是这样，哈，能够内修跟外弘。那后面他也会提到，有居士就认为建讲堂是为了他们哈。好，那讲堂建讲堂的费用了哈，因为我们在这边也要提一下哈。大部分半数了是从马尼拉募款而来的哈，都是这个妙清长老，还有一个叫广泛长老的推动哈。那后面导师有一句话觉得比较，他说回忆了哈，回忆。建立讲堂嘛，他建立讲堂，他回忆起来说一句话：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所以也就是说，导师当时了建立讲堂，其实他是怎样？他是真的希望怎样？福缘慧日，内修外弘，这样能够长远运作。当然一定是遭遇很多这个种种的人事的问题，以至于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回忆了哈。好，那在慧日，在善导寺哈，在善导寺时间，而且后来也在慧日哈，也讲了一些经论。在慧日讲的经论哈，这边能不能看得到？看一下哈，也许。好，不太看得到哈，就是说，导师那时候开始在会是讲经哈，这几部，因为导师在这边讲的哈，所以我也提一下。哦，各位看一下那个你手上如果有早上发的那六页的话，你看一下民国53年，53年哈，你看53年哈，民国53年有。这边有提到，在台北慧日讲堂哦，有哈，慧日讲堂这边有两本讲记，对不对？一本是什么呢？53年慧日讲堂，一本是《变法法性论讲记》，另外一本是《宝积经讲记》哦。所以这两本都是在慧日讲堂讲的哈。那另外还有一本就是往生净土论，往生净土论。
好。哎，民国53年，50年。是哦，可是我这边哦 ，OK， 哦，是是是是，蒋的哈，蒋是50年 是，可是50年是开关启用对不对？然后因为53年这边就是有两本书哈，两本讲记出版了、啊、出版，所以 有可能哈，我给的时间是出版。那50年是说开光是不是？哦、开始讲课啊、哦。好。哦。哦。好。好，反正大概那几年了哈、哦。避免争论哈。哦好，那导师说，他自己就说了哈，内修的部分哦，内修他自己认为自己内修没有尽力了哈，哎，没有能够尽力，那没有能够尽力哦，他对于内修没有能够尽力，主要的原因，哎，他就分析他的原因，生病，还有事务繁忙哈，所以病缘事缘，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对象的问题，在内修共住的这些人的问题。好，他说主要是什么呢？以前热心的这些共同论就的同学，有几个是怎样佛学有基础，所以能够理会，能够听得懂导师在讲的特色，所以能够理解就能够引起为佛法的热心。那个时候呢，有些就是来福音共住的哈，那有的年龄比较大的，有的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历不足，听了没什么反应，啊，那他自己也导师都会责怪自己了哈。有的是因为他自己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好，所以虽然也讲说哈，但是就没有过去那么热络了，嗯。好。那圣严长老哈，有一次有去看导师，他说：“哎，导师看起来怎样？很孤独，啊，120页到121页这边啊，哎，可能有书本的也会有问题啊，因为有书我这个是最后的版本，对不对？哦，我是最后的版本，所以可能你们的版本跟我也不同，因为有三个版本的哈，哎。”好，好，那就是导师让这个圣严长老看起来觉得有点孤独了哈。嗯，那圣严长老也问导师一句话，说：“哎，导师在演观的时候哈，有讲了一句话，时难感衣亲，则易探罗舍。啊，这个衣亲跟罗舍了哈，衣亲就是真谛嘛哈。”时难，时间的时难是这个难关哈，这个时难哈，就有感触了哈，感触这个依亲真谛跟这个罗舍哈，对他们两位有感触，那就问他说是感叹眼皮长老跟仁俊长老的离去吗？哦，因为哎这两位人物跟导师旁边的哈很重要的这些学友哈，眼功还有人功。好，导师说不是的，是感慨什么呢？时代跟环境，哦，时代跟环境的局限，就是导师从历史上发现真谛是弘扬什么呢？如来藏哈，啊，其实是唯识的，好，他对，有人会讲如来藏，其实也对，啊，好，一个是唯识的，因为唯识哈。唯识在印度大陆的发展，哦，有怎样比较东系的唯识，还有比较东南系的唯识跟西系的唯识。东系的唯识，哦，就是后来的，哎，就是这个当然源头都一定是什么
源头都是吴卓啦、世亲啦，然后一直传下来。西系的主要是讲什么呢？哎，不是东系的，东系在印度哦。你想象印度比较东边，东边就是恒河流域了哈。这边是东系的，东系的唯识学主要是虚妄唯识。好，就是依他起那个片寂值嘛哈，依他起还有原成实，依他起到底是虚妄的还是有真实的？因为唯识嘛，唯识你那个最核心的依他起，好，心识，心识到底是虚妄的还是有真实的？好，东西的话大部分都是说是虚妄的。可是西系的哈，西系的唯识代表人物就是谁？真谛。好，西系的认为依他起怎样？有真也有妄。好，有真也有妄。好，这是我简单说最主要的差别了哈。那当然后来的唯识发展，尤其传到中国，最主要的唯识是以哪一系为主？玄奘大师嘛，对不对？好，玄奘大师，所以真谛这一系的就怎样？可能在印度就已经比较式微了，所以传到中国就比较，没有名声没有那么响亮，被认识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为什么才说时代跟环境，被时代环境局限，所以真谛的没有传过来。那导师在《摄大乘论讲记》里面，主要当然还是依这个玄奘所译的，可是他后面 都会有一个讲一段之后，会有一个附论，附论就是怎么样，会把真谛的思想拿来怎样比对一下，对照一下。因为不管东西不管西系，他们的源头都一定是什么，这个吴卓啦、世亲啦，那包括吴卓本身的唯识思想其实都有怎样，都有经过变化，他的思想有时候有一些变化。好，那罗舍大师各位应该比较熟了哈。其实罗舍大师来中国也是一个意外，你看他这个这么一位聪明而且受到尊重的人物，每一个国家都要他了，都希望他能够帮这个帮忙这个国家，起码声誉也好，你有把他请到你的国家就有声誉，甚至为了罗舍怎样，有个国家说你把这个人给我送过来，你没有送过来我就过去打你，为了罗舍在那边抢。好，那当然导师最大的一个感叹就是说，印度的很重要的这个大乘法，般若系的大乘法，居然是由一个年轻人带来中国，般若了哈，像这个这个大智度论嘛哈，尤其大智度论是罗舍所译出来的哈，就是如果罗舍这个意外没有来中国的话，大概中国就对于般若的这个学说可能就会依怎么样玄奘大师，因为玄奘大师有翻般若经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时代啦哈，还有环境。好，所以导师有些感叹哈，他的感叹刚刚有说了，有些来共住的学历不足哈，那有些不敢来，所以导师认为说，如果当时啊哈，当时有几所比较重视佛学的佛学院，有多几位为法真诚的青年，好，他说这样。导师还能够帮上一些忙，对佛法还有一些注意。好，那下面也说学佛法的青年很难得，那当然就是 尤其他们南众的哈，南众蛮难得的哈。好，那后来眼公有眼培长老有建议导师去香港弘法了哈，那另外妙峰长老哈，就早期共住的学友也慢慢向妙峰长老去美国哈，他去美国的这个纽约哈，那也有正宗长老去菲律宾。那旭明长老在灵隐寺哈，好，好，接着哈，接着就是旭明长老哈，会觉得，因为灵隐佛学院是在福远的之前嘛哈，在福远之前有灵隐佛学院。那之后才福远佛学院哈，早期。那这个旭明长老会觉得怎样？后来的福远佛学院很像没有什么，没有灵隐佛学院那么理想。啊，当然他这句的意思是，应该是说不太好教了了。学生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教了。当然程度也有关系，还有这个他来的目标、目的。这个也有关系哈，啊，你看，其实导师对人世间哈，他对人世间的那个，他在看人世间，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哈。导师说一句话怎么样？他说这个原因主要是怎样？因为灵隐佛学院后来移来福远佛学院，也有很多人一起过来，啊，从灵隐佛学院移到福远佛学院。导师说这个原因应该是什么？年纪变大了，已经不再像小沙弥那么单纯了。以前的人单纯了，后来变得比较不单纯，所以就不太好，不太好教了。好，那接着导师也说，他逐渐慢慢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怎样呢？一样从两方面。刚刚不是说这个时难感衣衾，则易叹罗舍。是赶上时代跟环境局限嘛，那导师认识自己，他也是从怎样自己所处的时代跟环境去看，那看出什么啊？不可思议的因缘一直在启发他。好，那接着他说，他在内修跟外弘的矛盾困惑中警觉出来，因为前面也有讲，他在内修外弘里面一直怎样有矛盾有困惑嘛，好，那警觉出来之后，也就没有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后面他有一句话哈，这句话写一下哈。好，古今是本同，何用心于欲，这个欲，这个欲的意思就是忧郁了，好，不管怎么样，以前的事跟现在的事其实怎样大同小异了，只是时间不同，环境不同，角色不同，这个故事了哈，故事的内容还是一样的。好，那何必怎样？何必内心对这些事来感到忧伤呢？好，53年开始，导师到妙远兰若。恢复内修，就个人的自修。那自修也写作，那写作他写这些东西把它印出来， 根本没有去想说，没有去想说到底写出来之后有没有人要读，啊，读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啊，他没有想到这些。好，这句话接下来这句话 也很重要，啊，觉得导师在闭关当中，啊，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啊，好， 我把它念出来，啊，好，我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复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法喜，好，沉浸在正法光明。那写的那些内容在背诵在复讲，好，那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法喜。好，所以这个目标了哈，这个目标值得我们去追求哈。你看，老师在自修当中研读了一大堆的经论，好，那尤其这个《南传大藏经》，哦，当时主要阅读《南传大藏经》，那应该也准备在写很多这个后来这些大部头的书。据说那个大概我们目前觉得最难读的一本书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有没有哈？这部书读起来，这个脑筋很容易打结的哈。这部书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下了很大功夫在写的，因为据说那个妙兰若也有留下很多说一切有部论书这本书的原稿。好，沉浸于佛菩萨正法光明，然后充满法喜。好，那当然导师也有反省，他自己对这样的内修，虽然自己怎样，自己觉得哇这样充满法喜，但是他自己说怎样，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内修要怎样，集体的共修，哦，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通常会怎样，不要说你们了，我们以前也会这样想啊，太烦了啦，不要这样，要人事然后写报告，然后哇读那么多一堆，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去躲起来看书，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哦，我记得有听过了，哦，有听过这样的类似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哦，我准备要去自修了，然后 call 什么 call 了一大堆东西， call 了讲义了，电子档了，什么都 call 什么都 call， 然后 DVD 也 call， 结果听说后来都是看 DVD 比较多，看讲义看那些法义的就少了。那另外也有人 有这样的一个心境，他说一样，他就是觉得该静一下，跑去一个人，哦，自修或者闭关或者静主，哎，应该还谈不上闭关了，静主就是让自己怎样跟外界隔离。结果一段期间之后拿着手机看一下，哎，奇怪怎么没有人打给我哦，是不是被遗忘了，哦，那好不容易有人打来了啊，是我啦，我在哪里在哪里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堆所以自修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不要说我们了，有些几年前不是有一阵子很流行什么，哦，去山上买一个地方，哦，台北人很听说也很多了，然后苗栗买一个地方，然后盖得安安静静的，假日去那边静一下多好啊，哦，可是后来听说了，在那边礼拜六礼拜天在那边都什么都在唱卡拉 OK 、所以不要小看，我一直就是 有些人会说他想静下来了，或者说，哦，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一种安定感了，我觉得不要小看烦恼，烦恼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会出来干扰你。所以那对于这些烦恼也好了，对于我们心会对于境界的会去回忆追忆，那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最好？我觉得还是刚刚导师讲的，沉浸在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他阅障，他充满法喜。你想想看哦，我们就不要讲说那个法义深浅，就先不讲，就是说你的对境，你的心安住在哪里？你安住在卡拉 OK 跟安住在这个佛法里面，哪一个对你是最好的？卡拉 OK 快乐一下了哈，気持ち快乐一下而已。那对研读佛法，却可以充满法喜哈。好，所以导师一再讲哦，他觉得他的自修帮助不大啊，内修需要集体啊。因为导师其实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僧团啊，因为这也是佛陀嘛，佛陀为什么要自立僧团自戒啊？为什么要过团体的生活啊？所以一个人，你看那个优婆离尊者刚出家不久，不是也想说怎样？他要学这些大长老去树下去总监坐，有没有？好，你看佛陀劝他什么？到大众中住，先在大众中住。好，那这就是共自修嘛，这也是一种共修集体的。那仁俊长老有发表一篇文章了哈，办一个道场数百年规模，哇，这个仁俊长老他的心胸哈，那个心胸非常宽阔了哈，而且这个浩气哈，正然浩气充满哈，好，那导师看到这样，你看他不会说啊，不要在那边打高空，你看他胸，好，不会说别人怎么样，他说自己平凡，自己福缘不足，缺少祖师精神，那他希望有这样一位哈，办一个道场数百年规模。有这样的人来开拓佛教的光明，不会嫉妒别人，或者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反省自己，总是为了佛教的未来。好，接着有所谓的下面一个段落叫半天课，半天，好，就是有在新竹了，有开了一种半天的课，那导师曾经有两次，一次在新竹，一次应该是在台北。好，那开半天课，你看动机很好，对不对？目标是什么？帮助这些出家的僧尼，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失学，能够多少学习一点佛法。但是这样好的动机，那也实际去做了，可是都说怎样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那有这些困扰怎样？不能怪别人，是由于自己的怎样不善处事，总是觉得自己问题在于自己，这个真的跟我们差太多了哈。我们一不如意马上怪别人哈。我最近就遇到一个例子哈。这个夫妻两个都是老师，都是老师退休，而且都是很优秀的老师了。以前国小的班级里面有所谓的好班，对不对？好班就是人数特别多嘛，然后家长就会拜托我的孩子要安插到这个好班啊。两个夫妻两个老师都是这种教好班的。结果学生教的都很好了，有医生、律师等等都有。结果他们自己的孩子就都不太行，都引申了一些困扰，现在甚至还要帮他们缴卡债。那后来夫妻两个检讨，他们的检讨就是，你看都是你了，先生怪太太，太太怪先生，怪来怪去都全天下都怪完了，都就是不会怪到自己啊。你看导师第一个他就是不能怪别人，是自己啊， 自己不善于处事。好，那接着说到半天课了哈，每天讲半天，讲两节课。那消息传出去了，哇，新竹很多人来旁听，哦，那甚至有年轻的尼师，哦，好，程度也不错，嗯，还有眼光，他也跟这个一同事当时的住持哈，玄生法师谈起哈。好，所以在半天课之后，接着，眼光跟一同事提起，就开始了接下来的。新竹女众佛学院，在民国46年。好，那因为 开了这个女众佛学院嘛，导师就随顺这个因缘，随顺什么因缘呢？因为导师在善导寺，这个除了人事的纷争，人事的纷争相当多嘛，那导师就利用这个因缘，啊，既然新竹女众佛学院开了，哦，他就辞掉善导寺的职务，哦，利用这个因缘。结果这个因缘也引起了困扰。什么困扰？台北的居士不放过导师，哦，因为导师要离开台北了，要去新竹了嘛，哦，怎么样不放过导师呢？居然放话，哦，放什么话？啊，导师为了什么一心一意为了一个尼姑，然后跑到新竹。你看，这么好的动机，然后为了要培养僧才，这个出家众培养僧才，然后离开，你看还是中了很多箭，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不要说导师了，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境，对不对？我明明哦，好心好意的也在帮忙别人哦，哇，也引起了很多风风雨雨，哦，好，那另外，这个在新竹女众佛学院有邀请的一位香港的居士叫黄本真，哦，黄本真这个居士来，那这个黄本真这个居士后来也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比较熟的一个女众的长老尼叫慧眼法师，好，慧眼法师，所以慧眼法师很早导师就请他从香港来新竹女众佛学院办学，记得也在几年前了，几年前也有一次跟弘彦长老开恩法师去香港一趟，看到也碰到这个慧眼长老，算是以我来讲，大概是最后面哈，那他那时候住在这个算养老院，佛教团体的养老院啊。那我们去见他，他出来，哇，一样哈，一样非常尊重这个讲经的法师，非常尊重南众法师，而且我就觉得他们早期的那一种威仪哈。他虽然在病苦中哦，耳朵不好，哦，我们跟他沟通要用斜的，哦，诶，这种威仪举止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好，哦，所以从佛法的修学深入内心，哦，我们说常一句话嘛，相由心生，对不对？他表现出来的，哦，诶，就是佛法，哦，经由熏习佛法表现出来的，哦，都非常尊重法，非常尊重法。那这个尊重法的特质几乎在早期的这些大长老都有。有一次我也就是在那个美国那个同济南洛了，那是仁俊长老的道场嘛，仁俊长老在那边。有一次我不知道什么眼就应该也是请教他还是什么嘛，我就拿课本拿着，那因为是坐一般的椅子而已，没有桌子嘛，好，我就一手拿着笔，有没有，然后 要在上面写东西嘛，我就把书本放在膝盖，对不对？这样写哦，这样而已哦，不行， 哎，对，不恭敬啊、哦，所以他们对法啊、哦，对法的那种恭敬心，哇，超乎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哦。好，那中间也有一些，就是在一同女众佛学院的时候，啊、哦，导师剃度了第一个女众法师啊、哦，叫慧宇法师，嗯。那导师本来是不愿意的哈，不愿意剃度女众的哈，因为他知道没有地方啊。但是那时候，这个一同寺的住持玄生法师说：“你剃了没关系，以后这个来一同住就好。”啊，说起来很容易哈，但是很像到后来都没那么容易哈。嗯，所以导师的女众徒弟哈，一样要到处跑哈。好，那也收了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啊。徒弟叫慧理法师，嗯，那本真哈，刚刚讲一个黄本真也剃度了，叫慧影法师，嗯，然后导师一样也很自责了哈，他自责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啊，就剃度了，也没有让他们啊有一个安稳的地方，嗯，好，或者受比较好的这个教导，嗯，好，那。女众佛学院之后三年了，毕业了哈。那希望怎样？希望这个导师希望说女众嘛，既然是女众教育，最好由女众来主持哈。那希望办一个哎，因为女众佛学院新竹女众佛学院三年嘛，啊，这些毕业同学希望还有一个进修的机会，所以再办一个高级班。好，那就是后来的因缘，就是在高级班哈。想到这个北部了哈，北部叫平光寺啊，平光寺。但是也遇到一个问题哈，想要这边办，但是住持哈，住持没有受过女众教育，见解上不太容易融洽哈。那为什么在一同寺可以办得成功？因为一同寺的住持玄生法师是很重视教育的，啊，所以会成功一定有他的因缘啊。那这边说在台北。啊，本来要办这个高级班，好，那见解上了哈。如果是传统的，对于一般接受这个僧众教育，可能见解上不同哈，所以导师就停下来了。嗯，好，那高级班没有办的哈，那会议了，就是导师剃度了这些徒弟了哈。好，他们来北部哈，在慧日讲堂建国北路，啊。买一个地方让他们住，哦，那慧日讲堂有课的话，欸，就他们就过来听，嗯，好，那白天都在建国北路，哦，这个我也有听说了，但是在哪里就不知道了，哦，听早期 听他们讲，欸，有一个地方就是给女众来居住的，嗯，好，那导师认为说，欸，这些来，哦，建国北路住的这些女众法师，哦，导师的徒弟他们怎样呢？自己还没有办法阅读，啊，没有办法进修，那如果整天都没事的话，烦恼会多一点，啊，好，所以在讲堂，啊，再开两节课，啊，希望充实佛法，好，所以这就是第二次的半天课，那由讲堂的法师来讲课，也请国文的教授，啊，叫叶老师，好，所以除了哦，慧宇就是导师的这几位徒弟之外，还有其他的信徒来听啊。好，那另外导师就是为了了哈，为了这几位徒弟，因为觉得他们一直住在建国北路那边也不是办法，就请一个居士啊来去找一个地，能够盖哈，盖一个地，盖一个让女众租种。哎，女众可以居住安稳的地方，嗯，那也有找到了，哦，也花了当时，哎，10万多块了哈，哦，好，那可是后来，就我觉得这就是导师的观察，导师地买了哦，哈，地买了要给这些年轻的女众法师来住哦，好，哦，那。可是导师进一步要 提跟居士了哈，提这个构想，哎，怎么居士的反应，哈，没有表示什么意见，然后福眼精舍的法师也有怎样不同意，不同意买一个地方让这些女众年轻女众法师住，那导师就观察到了，可能是怎么样，这些年轻的尼师不懂得处事对应，哈，没有得到怎样。信徒的好感，你看还是一切还是因缘嘛？为什么人家没有一口声好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反对？哎，应该有一些因缘哈、哦。嗯，好，那另外这边也有一个故事哈、哦，嗯，跟居士有关的。好，就是有两位居士哦，应该是女众居士哈、哦，都很护持的哦，哎、很护持导师的哈、哦，但是。那时候就是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哈，好，那导师跟眼工聚集几位信众一起来开会啊，那眼工就站起来说，哎，这两位居士哈，年纪大了哦，你们年纪大了不要太辛苦了哦，哦，那对于你们就不要太辛苦，不要去筹啊，不要去筹款了，没关系。另外指定两个信徒哦，啊、哦，去来发心、来联络、来募款，这样有没有事？有事哈、哦，什么事？没事做，你叫我不要做事了，会不会有事？哦，对，刚刚有听人讲啊，我是不是老了没有用了？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啊、哦，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你对老人家绝对不会不能伤害到他们的自尊，不能伤害到他老了没有用了。哦，我也有亲身的体验，也有听过一些故事哈、哦。一个老先生，他本来都在照顾孙，帮忙照顾孙子嘛哈、哦，那也中风了嘛，中风了，大家就想他子女就想他说啊，那你不要照顾孙子了哈。哦就，我们另外找人照顾，不行，这样就不行了。老先生就内心很难过，你们就受伤了。我是不是老了？你们是觉得我老没有用了，把我踢开了，不让我见孙子了啊？好、哦，这个各位以后在面对这些哈、哦、自己的父母也好，亲友也好，这些老人家哈、哦，一定要让他们觉得他们非常有用啊。哦啊，这种故事也很多了哈，不只是在家中，出家中也有哈。我甚至也听说，哇，服务了好几年哈，很尽心尽责，对不对？好了，年纪大了啊，体恤你呀、啊，好体恤他，就请他去这个，去养老嘛哈，养老，回去，不是回去了，就是也在寺院里面其他地方养老，结果也有想不开的哈，也有，哦。所以哈、哦，对老人家是这样嘛哈、哦。那反过来说、啊，我们也会老啊，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被人家嫌弃了，怎么办？要用佛法啊、哦哦，要看到无常啊、哦，要知道因缘。嗯，好，所以导师说，本来是体谅怎么样年长者的意思，引起误会，啊、哦，所以这个其中一个居士就是自己年纪大了没有用了，啊、哦，好，那导师就会反问他，你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没有用？那我之前叫你办一些事，你为什么要办？啊、哦，他就说，因为师父交代啊，所以我就要去做啊，哈、哦。都是师父交代了哈。好，那一样，导师一直在反省哈，开始收女众的徒弟，不能多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好，回想起来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哈。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小故事了哈，就本来买那个地方要给女众居士住的哈，结果 后来一年不具足嘛，那既然东地方买了十几万买了，要把它给别人，导师就给别人。那有一个长老来看，本来很喜欢，后来又觉得没办法兴建，又权状又所有权状还给导师了。那导师刚好有徒弟，叫有徒弟想要就找到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就跟导师要这个地方去建金舍，那也建了这个金舍，建好了，那相处了二十几年哦，也没有徒弟哦，也没有什么信徒哦，意思就是外在的这些干扰不多、哦，但是晚年两个怎么样相告啊、哦，所以说自己要在一个地方静静的，或者少数几个啊、哦，你看如果，所以导师说，如果没有佛法正确哦正见跟正信，那即使这块地也是一直困扰的地方。好、哦，你看这句话多贴切哈、哦，没有正见，没有正信，好、哦，给你再好的地方，还是困扰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哦，休息一下。